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借着基督，通过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了，已经得着了。然后怎么样呢？这里提到预定，底下说什么？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的称赞。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才知道说保罗对于这件事情，对于拣选的地位，对于蒙拣选的对象，他说我们应当把颂赞归给神。为什么？使他的荣耀得的称赞。这里的中文翻译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的称赞，我读了很多遍，我再去看原文，看来看去不该这样翻译，是什么？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的称赞。称赞不是恩典，是他的荣耀。为什么中文翻作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的称赞呢？因为我们懂得什么叫恩典，胜过懂得什么叫荣耀。对于我们来讲，荣耀是一件抽象的事情，对于我们来讲，恩典是一件具体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宁可说荣耀的恩典，不会说恩典的荣耀。希伯来人不是这样想，因为希伯来人有他的文化。荣耀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哈巴的，这个字同样的字用在肝脏上面，肝脏 habad， 同样字根 habad 跟 habad 都是有分量的意思。什么叫荣耀？荣耀就是有分量啊！所以各位，如果你体重过重，不要难过，你比较有荣耀啊。像我今天我女儿回来，爸爸你瘦了，我的荣耀减少一点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什么叫荣耀？荣耀是分量，不是体重。一个人有分量叫做有荣耀。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底下说什么？主忠信，对不对？无有不如己者，中国人懂得主忠信，底下说什么？不重则不威。你没有分量，轻飘飘的，人家不会尊重你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基督徒的品格啊。如果你不尊重自己，你没有荣耀。你到处出去跟人比，比来比去，你没有分量，越比就越没有分量。一个不比的人最好，从现实里面来讲，他不比没有人知道他是深浅。另外一方面，不比是根本一种态度上的真正赞助。我的自尊心，我的地位，我的价值不需要跟别人比，神已经爱我，为什么要跟你比？那中国人最喜欢比，你晓得吗？人性的弱点就是喜欢比，比什么都可以比，样样可以比。我跟你讲，比到后来连叫花子都可以比，比谁的炒饭脖子比较漂亮。我只讲一句真的话，我们从前看这个武侠小说，什么丐帮什么九代弟子，那个袋子是他的荣耀，你晓得吗？要比的，你晓得吗？今天这七代子弟弟子看见九代弟子，赶快乖乖的鞠躬敬礼，师祖辈。黄蓉打狗棒一拿变帮主，什么带他都不用挂，那个叫做荣耀。当你需要把你东西亮出来的时候，那已经不亮了。你要把你的名分地位亮出来的时候，已经不亮了。名片后面印了一大堆的名字，已经不值钱了。真正的分量在人的心中看你的重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叫荣耀得的称赞。神的荣耀是应当称赞的。神有多重啊，神有多大呀，神有多伟大呀。人的言辞说不出来，说不完，说不尽，说不清楚。神本身就是荣耀，是荣耀的本体。他说神是什么？希伯来书告诉说，荣耀本体所发的光辉，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神多荣耀， 荣耀到一个地步，你我不能鄙视。摩西不能看神的荣耀，所以神把他遮起来。他跟神会面，神对他说话，他面皮发光。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面形象变了，全身光明，他的衣服，地上漂布的人，没有一人漂布能那样白亮。神是这样，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在这里已经想要把荣耀告诉你，但除非你能够真正认识神，不然你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样说，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。神的荣耀永远没有称赞够，世人把所有的赞词都给他，都不能说明他的荣耀。所以第一段保罗讲荣耀归给父，第二段荣耀归给子，他用了一个子，一个字叫做爱子，中文翻作爱子，在原文里面它叫 beloved， 同样这个字爱出来的 agape， agape meno， 这个是用一个名词讲的被爱的人的身份，神所爱的叫做被爱者，叫做爱子。他说什么？使我们借着他得儿子名分，使他荣耀得的称赞，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前面说叫他恩典的荣耀得的称赞，这里讲的恩典说这个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面，在他所爱着的里面。所以第二段我们看向基督的颂赞是什么？因为在被爱者里面所赐的恩典，神借着他的爱，借着他的爱子，在他的里面把恩典给我们，这个恩典藏在被爱者，被神所爱者的里面。今天我讲的信息也比较花脑筋，我看你们在听，不晓得听懂没有，但至少在听，感谢神。不是很容易明白保罗的意思。保罗说什么呢？这个恩典呢，不仅是在爱子里面，是神用怎么样，他说这个恩典使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因为恩典的缘故，我们过犯得以赦免。恩典是什么？宝血给我们洗净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可以白白得的恩典，叫我们过犯得以赦免。今天在所有一切人的文化中间，最难的一件事情，不能解决的，人的罪疚感 guilt，很多的问题从罪疚感来的。各种宗教都提到我们的罪，也提到我们罪疚感，但是解决罪疚感的方法不同。罪跟罪疚感两种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罪疚感叫我们永远被压迫，不能抬头；罪疚的感觉叫我们不能喜乐。罪疚的感觉叫我们亏欠，罪疚的感觉觉得我们是下一等、次一等的公民、次一等的人，不如别人。罪疚能不能不管？罪疚不行，罪疚感不由自主，不由分说，你不想管也不行，因为人有良心。昨天我还看那个报纸很有意思，一个人去抢超级市场，抢完20分钟他自己来投案，为什么？不安。他已经下了这么大的赌注跟胆量去抢劫超市，抢完以后又不安，为什么？罪疚感在里面发动，我做错事情了，我可以，然后罪疚感开始说话，他就投降，他说我做错事了，到警察局乖乖自首，20分钟就回来了。基督徒如果有强烈罪疚感，你放心，你不用监视他，他一定好好跟你做人。问题是我们常常把罪疚感摆在一边，一次两次松懈放松以后，罪疚感麻木，良心麻木，但是总会追上你。保罗说大卫说什么？罪追上了我，罪疚追上了我，因为我即使愿意忽略他，还是回头，他会回来找你。这就是当初最早的时候对该隐所说的话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但是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在门口等着你，伏伏在门口等着你，罪永远会追上你。所以不要太难过，有些人得罪你，你应当赦免他，你即使赦免他，神不会忘记他的罪，你放心好了。 你赦免他不表示神忘记他的罪，我们赦免对我们大有好处，因为我们心里不再担重担。常常我们不能赦免，结果啊，把这个得罪我的人锁在我的心房里面。为什么把他锁在心房里面呢？不肯忘记他。有两种人不肯忘记的，一种是爱你的人，你爱的人；一种是恨你的人，你也不肯忘记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是你爱的人，你把他放在监牢里面，你跟他一起坐监还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你恨的人或者恨你的人跟你一起坐监，你高兴吗？我们却常常这样子，过了一段时间翻翻旧账，哪些人得罪我，再把他锁在心里面，永远不忘记。这是我们做的傻事啊！不仅别人的罪疚，不仅我自己罪疚感，要把别人罪疚感算在他的头上，永远不忘记他。我再跟你说，你放心吧，你赦免了他，他的罪在神的面前，他如果没有处理，还是神会纪念他的罪，你不用担心的。你会忘记，最好忘记，神不忘记，神会追上他，良心会追上他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怎么处理罪的问题，只有基督教告诉你，只有福音告诉你，在他的宝血里面，因他的宝血得蒙赎罪，过犯得以赦免，我们完全得的赦免，没有任何的记录留下。为什么很多人肯花大钱去上 Surface School 啊？因为你可以不必留记录，不必留记录有很多好处，你的保险费不会增加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请问你留记录重要还是保险费重要？保险费重要，是吧？所以留记录变成次要问题，虽然你必须解决。这里我告诉你，记录更重要。在神的面前没有记录，你我是蒙保险洁净，完全洁净的人，没有记录，在神那里没有留底案，这是恩典大的程度。有一件事情，也许是我的记性不好，我比较有祝福，比较不受苦。为什么？别人得罪我，我都忘记了，下次见到他一如往昔，完全自然，没有一点觉得他得罪我。神恩典，为什么？恩典叫你不必记住人家的罪，连你的罪神也要忘记。恩典大到这个地步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做基督徒何等有福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恩典大到什么程度，你知道吗？只有福音告诉你，恩典是完全的赦免，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。还不止这样，他说什么？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的什么智慧聪明从中都是赏给我们的，又是一个字，用之吧，诸般的智慧聪明，这个用字又是 in， 在他的智慧聪明里面丰富的恩典。神的智慧有多大？绝对超过你我的智慧，因为神的愚昧都，神的愚拙都比人的智慧强。在他的智慧聪明里面，神丰富的恩典借着儿子耶稣给了我们，因他的宝血，借着他的宝血，在他的爱子里面，这个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想想，不是一件偶发事件，是神早就计划好的，而且神照着他计划完成了这样事情。你我今天所得到的救恩是了不起的救恩的，神用各样的智慧聪明，在他的智慧聪明里面想出一个办法。我用想的字实在是把神低估了，神不需要像我这样苦苦想。今天我问题不能解决，去想，想的不够还去祷告，祷告求主把智慧给我，我想出一点办法来，还是很有限。神不是这样，在他一切的智慧聪明里面，神把他恩典放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经过他的死，靠着他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把恩典放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得着这个恩典。你看保罗用多少话来形容这个恩典，而且叫我们得的恩典不是没有用意的，跟我们蒙拣选一样，不是没有用意的。蒙拣选目的是什么？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叫我们得恩典的目的是什么？ 这里长，照他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智慧的奥秘，叫我们他这旨意的奥秘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今天早晨我一不小心，不是我不小心，我的孙女不小心起来看电视，看到不晓得哪一个台正在讲道，我听了大概，她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把电视转成 video， 她要玩那个 game 嘛，她不会转，就放在那，我就听了大概十分钟，她最后说 Grandpa 帮我换一换台好不好，所以我听了十分钟，讲什么？讲到神的旨意。如果你不留心神的旨意，你怎么知道神在你身上要做什么事？你怎么人生有生方向目标？怎么可能？那当然，这不是我讲的道了，我借他讲的道，讲到这，他对我们这样讲啊。但是真的，神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得恩典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叫我们他旨意的奥秘，这个旨意的奥秘是什么？不是很玄很玄的。今天很多人喜欢讲奥秘，把神的旨意不晓得长得怎么样怪物，不是的。保罗这里讲清楚明白，什么呢？就是都知道他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照着所安排的日子，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一。注意这里，在基督里，又是在基督里。我们得恩典的目的，神要叫我们知道他奥秘，这个奥秘是什么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一。同归于一，中文翻译是很勉强的翻译，叫做在一个的里面。所以底下才有讲到基督耶稣身体的问题，一个身体，同样字，同归于一，一个他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照他预定的美意都变成一个达到实现。换句话说，所有蒙恩的人都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是什么，是一个奥秘，一个目的是什么？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一。前面讲什么？第十四节，十二节，对不起，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。到那一天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，这里加上形容词，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，从蒙恩的人，从信主的人，从得着恩典的人，先得着称赞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蒙受恩典的时候，在我们经过基督徒成圣的经历里面，叫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，为什么？好叫我们称赞神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叫我们这些人先去称赞神。世人还不晓得称赞神，世人对神是逃避，世人对于神是惧怕，世人对于神是无知，不会称赞神。你我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，上次我讲三位，这个信望爱，有信心所以会有盼望，使我们这些人先称赞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全的救恩，我们有没有称赞他？有没有像这样深刻的称赞他，并且说神父神，我知道借着儿子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得到儿子名分，为了要叫我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明白他旨意的奥秘，叫我成为有盼望的人，叫我首先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这是保罗的祷告。今天时间不多，我很快把两节圣经讲完，实在是应该再仔细说。第三段向着圣灵的感谢赞美，什么呢？这里说第十一节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得基业是圣灵的事情。十三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里保罗讲什么？还是一样，在他的里面。十三节呢，你们既听见，就是这里呢， 不是也信了基督，而是在他的里面信了他。在他的里面怎么会信了呢？因为听见真理的道，或者说听见真理的话。圣灵的工作使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悟性，听懂了。当有人告诉你耶稣爱你的时候，你没有听懂，所以你没有得救。当有人告诉你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你没有听懂，所以你没有得救，你没有信心。当有人告诉你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你，你还没有听懂，所以你没有信心。圣灵的工作使你能够听懂神的话，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难。今天我们传道的人可以尽量的传，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，听不懂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不是因为你智慧不好，不是告诉你你学问不好，不是告诉你不懂中文、不懂英文、不懂希腊文，不是这个，圣灵没有做工。所以反过来说，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，听完道觉得受了感动，说：“哎呀，周牧师你讲真好。”我说：“是你听得好，是圣灵的工作好，不是我。我有这么大本事叫你信耶稣？如果圣灵不感动你，不把你改变，你能信耶稣？”比我口才好，比我真理清楚讲得多的人多得很。当然圣灵也都做工，不是哪一个人讲的问题，是神的话本身，圣灵的翻译叫他听懂了。你听见阿克，听见而且听进去，听懂，在他的里面你听见了神的话，所以使你有信心，叫你能得救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保罗很清楚，保罗没有凭借自己的口才，没有凭借他的学问，虽然他两样都好，他说圣灵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最奇妙一件事情，当我信主的时候，我祷告的时候，圣灵真的来了，真的住在我的里面，我真的明白我的罪得的赦免，我真的明白我成了新造的人，我真的懂得基督在我的里面，我真正知道他呼召我，我不能做其他事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人聪明不聪明，也不是人单纯不单纯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把信心放在你里面，因为他借着神的话，把神的话放在你里面，叫你有信心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不要随便说，哦，某某人都有本事，都会讲道，不要随便这样说，因为圣灵做工，圣灵做工的结果叫人听见了就明白。所以他说你们在他的里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听见了圣灵的工作，在他的里面有了信心，也信了基督，在他的里面有了信心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圣灵就印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圣灵这个印记印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 ，authenticated。我们在学校里面，各地来申请入学人很多，叫他把正式的成绩单拿来，自己拿来不算，要经过盖章，因为什么？成绩单自己可以改，就盖上章，盖上印。成绩单还不算，毕业证书盖上印的，你说我是某某大学毕业的不算，为什么？需要有圣灵的印记。今天你我怎么做基督徒，不是因为你我去水里面走了一趟，不是的，因为圣灵已经印上印，并且能够去水里走一趟去受浸，是因为已经印上印。人的受洗没有用，除非圣灵印上印。感谢神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他说什么？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刚才说我们要讲基业，什么叫基业？在一开始我就讲过，基业是神的遗产，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遗产，但是遗产一定需要经营，不然就任他荒芜。什么叫圣灵印记？什么叫基业啊？基业跟你放在银行里钱不一样，钱都是会用光的，不算基业。 但是钱你去做了投资变成企业，因为会给你带进生产。一块地本身没有用，种上东西它变成你的产业，变成你有收成。现在人聪明了，种地不赚钱，盖房子赚钱，一样的道理。产业你经营有了收获，还不仅还本，更增加它的价值。什么叫圣灵啊？圣灵在你的里面，如果你不去经营，你不顺着圣灵，你不顺服圣灵，刚才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，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去经营，圣灵仍然是圣灵，你仍然是你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但是当你经营的时候，你的经历，圣灵的经历变成你的经历，圣灵把经历给你，是你的了，这个叫做产业。父母亲给儿女，你以为给他产业，可能他浪荡家财，他不懂得经营。希腊人比较聪明，不让儿子接受遗产，直到他成人。加拉太书说的，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，直正到他满足他父亲的要求，成人了，可以承受产业了。为什么？保证你承受产业，不会浪荡，不会挥霍，可以传下去。中国人讲的，西方人也是，一代富，二代守不住，到了第三代穷光蛋，都浪费光了。为什么？不懂得经营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圣灵在你我的里面，需要我们好好经营，这是你的产业。如果你不经营，你没有产业。不要将来说有一天到天上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我分的房子这么小啊？他们我们都了解说，约翰福音十四章是造房子，是吧？耶稣说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将来接你们去。然后周英说 mansion 各种 mansion， 因为有些版本翻作 mansion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产业的观念。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所分到一所 condominium 一个合成屋啊？是不是啊？有大有小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的已经造好了，等着我去。有这样事啊？你还没有死以前就没有造好，为还在造。怎么造法？你每天的生活，每天的经历，你说话，你行事，你跟人的关系，你传福音，你帮助人，解决人的难处，你好好的读圣经，都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的，别人拿不掉。直到你建筑那一刻，你的房子永远不会造好，至少里面 interior decoration 还在继续 improve， 还在继续改进，多好啊！你多活的一天，就有多一天的希望增加你的产业。为什么？这是你的基业，这是你的产业，这是你的生命，这是你的经验，这个叫做圣灵的工作。我不是没有圣灵的经历，灵恩的经历，被圣灵打倒，说方言传，这个，那些都不要紧。你有没有经营圣灵的工作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使你的产业丰富增加，有没有？每个人都要问。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圣灵的工作一直要持续到工作完成。只等到神之名，直到神之名。等字没有的，直到神之名被赎，底下说什么？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弟兄姊妹们，一切都做成了，荣耀归给神，不是你我。为什么？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工作，父神的拣选，爱子的舍己，圣灵的工作，都集中在神的荣耀上面，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如果你不懂得称赞神的荣耀，你没有荣耀。如果你不懂得称赞神在你身上的工作，你没有荣耀，你自己没有荣耀。保罗讲得够清楚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这是保罗代祷中间前面一部分，把颂赞归给神。今天我们的祷告几句话就交代了。保罗的思想非常深刻。我们还没开始讲保罗怎么会以弗所人代祷，更了不起。把整个神的旨意祷告在神儿女心中，叫他完成。但是光是这几节圣经我们看见。我们集中讲前面十二节圣经，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圣经，至少我们看见保罗对三位一体真神的认识，而且保罗的代祷不是苦苦哀求，是一种颂赞，巴不得我们的祷告聚会有一半时间是在颂赞神，剩下一半时间是为着神的儿女代求。如果你不懂得颂赞，你对神的认识仍然很少，你对神越能够颂赞， 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，你的祷告越有力量。在他的祷告里面，我们看见保罗对神的认识，同时在他的代祷前面一般对神的颂赞中间，叫我们看见神在他的圣徒里面，在基督里面蒙拣选的圣徒，神对他的旨意，永远的旨意，这个旨意在神是奥秘。今天我们明白神要在他的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。我们祷告，就感谢你，圣灵的工作要把真理放在神儿女的心中，不仅我们听信福音的时候是这样，在我们属灵长进的过程中间，圣灵仍然要做工作，坐在我们心的深处，开我们的智慧，开我们的悟性，使我们明白他旨意的奥秘，使我们可以达到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要求和盼望。主啊，你既然托付保罗写这样伟大的一卷书信，以弗所书传给后世，我们就相信在每一个时代中间，你总要借着这卷书开启许多人的悟性，使他们知道我们蒙的拣选有何等的恩召，有何等的指望，我们的基业有何等的浩大。所以因此我们感谢，我们称赞，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愿我们的父神得着称赞，愿我们在他的爱子里面不断的学习称颂神，又因圣灵的工作使我们不断称颂那位赐万物给我们，叫我们白白享受的神。我们把一切的敬拜赞美都来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